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23回。大眼神君听了韩立的话，立刻不客气的回答：“
嘿，我劝你还是不要白损耗元气了。你先前施展了古怪秘术，让自己修为大举提升。”在和魔魂互击之下才展开的空间裂缝，现在的你觉得有可能做到同样的事情吗？你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将修为进阶到元婴中期，然后再借用那张有些意思的符和血魔剑，这样嘛才有几分可能成功啊。
进阶到元婴中期，这可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即使此地灵气浓密异常，又有灵丹辅助，进阶到元婴中期，我看也要二三十年的苦功才有可能啊。韩立心中一凛，立刻说道：
二三十年内，这个空间又不会塌陷，你怕什么？若是在外界修炼，光凭打坐修炼，以你的资质，没有百余年的时间，进阶元婴中期的念头也别想有啊。
大眼神君哼了一声，似乎对韩立的贪心有些不满。韩立脸上的神色阴晴不定起来呀。他所指的丹药自然就是降云丹了，有这个丹药的相助，他才有把握三十年内修炼到元婴初期的大圆满境界，然后才能开始冲击瓶颈。此丹药的一味主要原料无法移植，也就代表他原本就必须在这空间将丹药都炼制完毕才可以，而在此空间苦修数十年再离开，韩立倒也没有什么好抵触的。这里的灵气浓度之密，甚至比他原来布下灵眼之物的洞府还要强上几分，这自然也算是一个难得的机缘。唯一让韩立担心的，自然是还被封魂咒所困的南宫晚了。他可急着回去，用了火缠兽妖丹给家人解除毒咒的。不过南宫晚所留玉简说过，他用秘术大概能将毒咒发作的时间拖延上百年之久，耽误这二三十年的时间应该没有问题才是。韩立细细思量了半天，不得不得出了自己还真要困居此空间好长一段时间的结论，不禁苦笑一声之后，一脸的无奈之色：
音乐呀，你先将那些灵药都采摘下来，我们即日起就开始炼制灵丹。
韩立抿了抿嘴唇，不再迟疑地说道。银月在一旁自然也听到了韩立和大眼神君的对话，听得有办法离开此空间之后，也就心安了下来，那种困居一处的滋味他再也不想尝试了。于是这个时候他嫣然一笑，口中答应一声，立刻从韩立手中接过一堆的瓶瓶罐罐，身形轻灵地飞到一边，开始处理那些灵草灵木了。韩立呢，则在石亭中间毫不客气地盘膝坐下，再次将那块记载上古丹方的玉简拿出，仔细地研究起降云丹的炼制之法。这里的灵草有限，韩立自然不敢对炼制此丹有丝毫的马虎之意。天南东域国的宁州，是紧挨坠魔谷所在之地昌州的一处不起眼的小州。此州内和昌州茂密无边的山岭地带完全相反，到处啊都是黄土荒坡，含有树木河流出现，故而居住在此州的修仙者也是少之又少，只有一些小型的修仙家族占据着此州寥寥无几的几块低劣的灵脉，倒也逍遥自在，没有人和他们争抢什么。在宁州的西南边，有一处叫做灵林山的山岭， 就是此州仅有的几块灵脉之地之一。这座灵林山面积倒也不算太小，足有百余里之广，但是山岭的灵脉却只有区区十余里而已。仅仅是灵林山的主峰和附近的两座小山头才勉强可以让修士打坐修行，但就是这么狭小的地方，却同时有一大两小三个修仙家族居住于此，正好呢分别占据这三座山峰。这黄、李、王三家被迫在宁州这种灵气匮乏的地方居住，当然都是一些不入流的小家族。就是这其中实力最强的黄家，不要说结丹修士，就连筑基修士也只不过只有两人而已，其余的门人弟子都是一些练气期的低阶弟子，而且呢多以三四层等境界的居多，甚至三家还有数千根本没有灵根的家族子弟，不得不居住在灵林山外围的地方。三家挨着如此之近，还能安然相处并无事端，平常交情自然也算不错，甚至近百年来三家弟子不乏互相通婚结成姻亲之好的。追根溯源呐、就是这灵林山虽然灵脉品质实在是不怎么样，但是啊三家却在主峰之顶共同拥有一种不知名的奇异灵泉。此灵泉虽然不是灵眼之泉那种世所罕见的灵眼之物，但也是一口具有神奇效应的灵物。用此泉之水外加一些灵药浸泡的灵茶后，可以让炼气期五六层之下的低阶弟子在一定程度上洗髓易经，对以后的修炼是大有好处啊。这也是三个家族虽然知道此地实在不是什么好的修炼之地，仍然咬牙坚持在此不走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此灵泉虽然有此种奇异的效果，但却不是常年都可以使用的，而是每年呢只有固定的几天会有从地下涌出的这种灵泉，每次的泉水也少得可怜，根本就不够三家分配的。如此一来呀、三家族中长老早年一番商量之后，干脆三家共同派人将这灵泉封死住，每隔十年才开启一次。十年灵泉积攒的泉水数量就完全够三家一次使用的，而每隔十年也正好是三家新进弟子成长出现的时间，也不会造成灵泉被浪费挥霍的问题。这区区的一口灵泉就让三家不得不绑在了一起，共同守护使用这的灵物，并每隔十年开启一次灵泉，给家中年轻弟子服用好洗髓易经。而这一天呢，在灵林山主峰的山顶之处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灵泉开启仪式。在一面百余丈高的乌黑山壁前，有数十名三家弟子排成数排，人人脸带兴奋地望着前方的一切。这些弟子年纪大的不过十六七岁，小的呢才十一二岁，修为则大多是炼气期三四层左右的，甚至才炼气期一二层的也大有人在。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在人群最前面，则有十几名年龄大上许多的修士，都是炼气期十层以上的存在，甚至其中有三名老者修为都已经跨入了筑基期，一名中期，两名初期。这十几名修为高深的修士正在石壁前，手中持着一杆法器，口中咒语不停，正在进行解除法阵禁制的仪式。 对面高大石壁上面贴着大大小小七八张颜色各异的禁制服，正闪动着忽暗忽明的灵光。此刻在三名老者的带领之下，十几名修士口中的咒语声高昂急促了起来，同时三个人手中的法旗随之白光渐盛。片刻之后，三名老者几乎同时单手一扬，一道法诀打出，化为一片霞光席卷而去。石壁上的符在法诀所化霞光中一阵微颤之后，纷纷飘落而下。这个时候，后面有几名手捧玉盒、早已待命多时的弟子急忙冲上前去，将这些灵符一一捡起，小心的收进盒中，立刻又退了下去。这种禁制符对他们这样的小家族来说，那也是难得的宝物，不容有失的。没有了符禁制的石壁冒出白的灵光，同时呢轻轻的颤动起来，顿时啊，包括三名老者在内的前边修士同时一举手中法旗，颜色各异的纤细光丝从旗尖处激射而出，纷纷没入了白光中，不见了踪影。石壁的晃动更加剧烈了，然后在地动山摇的轰鸣声中，石壁渐渐的从中间自行的分裂成两半，露出中间一大片十余丈宽半圆形缺口出来。后面三家族的众年轻弟子均都瞪大了双眼呢，急忙盯着缺口处的情形打量个不停。要知道，这口灵泉可被三个家族视若至宝的，普通的家族弟子很可能一生就只有这一次亲眼看见灵泉的机会，自然都不想错过什么。其实这口灵泉的真实模样，家族中的三岁小孩几乎都能口齿清晰地说出来。一个用洁白美玉砌成的三丈长、一丈宽的水池，正处在缺口十余丈之内的深处，一眼望去，只有小半池清澈透明的泉水处在浴池当中，纯净至极，竟仿佛一尘不染一般呢。更让人感到不凡的是，从这些池水中竟隐隐散发出一种说不出来的清香，让人闻了之后啊，只觉通体舒畅，精神大振呐。那些年轻的弟子一阵的骚动，三名老者中居中的白面无须老者忽然一转身，双目射出凌厉的金芒，四下一扫，顿时所有骚动立刻平息了下来。这位啊，正是黄氏家族的长老黄元明，修为已经到了筑基中期，可算是真正的灵林山第一修士。不光黄氏家族的弟子对他敬畏有加，就是王李两家的年轻弟子也同样的对他恭敬异常。还是黄兄的声望管用啊，可以让这些小家伙老老实实的听话。另一名灰袍老者看到此景，两眼一眯，笑嘻嘻地说道：那是当然呐，哎，皇兄现在的修为已经到了筑基中期的末期了吧，说不定啊还能更进一层，进入筑基后期呢。另一名青袍老者也羡慕异常地说道：两位贤弟，呵呵，说笑了，为兄都这一把年纪了，哪儿还有机会再更进一层，这样的机会也只有留给晚辈去做了。我们还是快些炮制出灵茶来，让这些小家伙服用吧。这一次池中的泉水似乎比往年还多一些，这可是一件好事啊。啊！黄元明嘿嘿一笑之后，客气的谦虚道。另外两名老者自然是其他两家的筑基期长老了，这两家比其黄家更是不如啊，才只能勉强培育出一名筑基期修士撑门面。黄元明和这两个人也是多年的至交，故而对刚才的言语全然不以为意。另外两位老者也微然一笑，不再提此事，开始回头吩咐各自家族的炮制灵茶的秘传弟子上前，立刻开始炮制。 当即啊，每个家族各有两名弟子应声飞出来，直奔水池而去。但就在众目睽睽，这些弟子尚未走到灵池边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了惊人的意外。只见在水池上方三四丈处，忽然一阵低沉的雷鸣声响起啊，接着乌色霞光闪了几闪之后，一个乌黑的光球刹那间凭空浮现，接着乌黑发亮的光球发出了刺啦刺啦的怪异之声，开始扭曲变形，竟化为了一道丈许长的空间裂缝出来。随后扑通一声，在众修士目瞪口呆之中，一个人影被一片五色彩霞席卷扔出，正好掉进下方的浴池当中。然后呢，这空间裂缝狂闪了几下，骤然之间就消失的是无影无踪。这个人影一掉进水池之后，口中发出了一声轻咦，身形一晃站立了起来，目光朝水池前的众修士望了一眼之后，脸上露出了一丝古怪至极的表情。以黄元明为首的三家修士则早已惊骇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那个人影是一身青色儒袍的年轻男子，一见身调出之地竟有这么多修士存在，也略微感到有些意外，并有一丝尴尬之色闪过，但是随后又神色如常了起来，身上青光一闪，在水池中的如山男子竟瞬间水气蒸发，干燥异常起来。这里是什么地方？还是东域国吗？男子看似随意的一抬足，人呢就从水池中漂浮而出，然后目光一转，很轻易的找到了在场修士中修为最深的黄元明，淡然的问道，话语中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口气，这里是东域国宁州，不知前辈尊姓大名，能否赐教名讳啊？黄元明啊，早就用神识扫过来人了，看过之后心中大惊啊，根本没有办法看出对方丝毫的深浅，这说明对方最起码也是结丹期的修士，而对方出现的情形又实在是诡异至极，他自然呢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赶紧深施一礼之后，小心异常的问道。另外两名老者同样感应到了韩立修为的深不可测，心中骇然之下，同样是深施一礼，满脸的陪笑。宁州，哼，你们说这里是宁州？年轻男子眨巴眨巴眼睛，脸上的神色不变，他从左至右把这些人呢一个一个都仔细的看了一遍，然后好像有些没有反应过来似的又说了一遍，宁州。这个时候他的神色已经有些沉吟了，是啊，没想到没想到啊，自己还能回到人界，这简直是一个无法实现的奇迹，可是他实现了。这个人是谁呀？当然不用我多说了，还能有谁呀？就是咱们这部书的主人公韩立。他呀是刚从林淼元的残骸中逃脱而出啊，他原来以为恐怕自己的后半生就要在这林淼元的残骸中度过了，可是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能够成功逃脱。不过这时候让我们来算一下时间啊，前面我们讲的故事可是坠魔谷大战，那么这个时候韩立成功逃脱出来，距离坠魔谷大战有多长时间了呢？仔细的算一下吧，时间不长不短，已经足足过去了27个年头。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24回。